大家好，这里是民影泰的幕后栏目。你观台前，我们聊幕后。我们又到了新期幕后了。这一期我们没有叫别的嘉宾，我直接把夕阳给撸过来了。让我们聊一聊夕阳在一个剧组的幕后。我们这次以一个电影为单位，就要聊一聊2022年的夕阳参与的一个项目，叫热搜。辛玉坤导演，夕阳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组一些基本信息。
我今天还特意穿了当年的组服过来啊。
OK，OK。
因为正好是也是恰逢片子时隔2年之后终于是上映了嘛。我觉得在当口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在拍片子的一些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当时电影应该是2021年的年底，2022年的年初，差不多是12月底1月初的时候。
是2010年吗？
对。2021年的年底，十二月底，
不是2022年的年底，
不是22。
这么久，
时间过得很快。
对，时间过得很快。
当年我参与项目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的中年。
哎呦，对了，你说我忘了，我得去拿你给我带回来杯子。你说你穿的衣服，我怎么把这给忘了？稍等，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用视频的形式去做这期节目。
哒哒，热搜的杯子。
这是我们当时组里面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发的，怎么说，伴手礼。除了组服之外，杯子。
对，夕阳从剧组给我带回来了。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组里面，制片组给大家发保温杯。当时，我制片人的意思是说，大家用杯子喝水就不会用浪费一次性的纸杯，这样就比较环保。
在为剧组点赞，我也是特别关注环保方面，所以说一个是剧组听说是发保温杯的，减少纸杯，一个是如果大家用纸杯的话需要用笔去做标记，
对，
这样纸杯都是可以循环利用的。我确实要为热搜组点赞。
后来我又一次在另外一个组遇到了制片组，他们又一次发了一个杯子，我又一次带回来给了 Chris，
又给我带回个杯子来。对对 对，
但是那另外一个故事了，
另外一个故事。对，简单介绍一下剧组的构成吧。导演和主演，
导演辛玉坤。辛玉坤是我觉得中国内地年轻一代导演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导演。他是从 First 走出来的。他的故事也很励志。主演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们大女主周冬雨，有两个男主，一个是宋阳，另外一个是
宋阳和杨红。
但我们片子有时候你说人的命运真的是很难讲啊。我们当年的一个小配角啊，一个当年还没有毕业的一个女生啊，在我们片子里面饰演一个实习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在2年之后突然火了，
现在突然火了。
对，在电影上映之前，突然火了。是谁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跟大家。
他是不是现在还没毕业？他中戏了，
毕业了。
在电影拍摄的时候他还没毕业，电影上映之前他毕业了。
对对对。
OK， 怪不得
导演选择的慧眼识珠啊，
怪不得他火了，他毕业了，他要兼工作。可以说一下你是怎么找到，或者说组的制片方是怎么联系到你，有没有什么故事？
是因为我们的工种它跟制作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属于宣发嘛，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联系我们的都是一些营销公司，还有一些宣发的公司。我有一个朋友，在之前的一次合作当中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就有一天突然给我发微信说有广州拍，是什么时间，有没有兴趣。也是因为我们有了一次合作之后，他觉得我比较靠谱，所以就找到我，也是等于说人家给我一个这么一个机会。对，没想到也是跟他们这家公司结下了不解之缘，就是之后合作了好几部戏了。
所以说也在你进入影视行业的算是比较初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机会了。
对对对，
对，因为我当时和你聊天的感受，这次工作机会组对你的个人的提升以及对你对这份工作未来的一些思考有很大的帮助。
对，因为组是我第一个完全没有熟人的组，就是之前好多的工作都是朋友介绍嘛，朋友也在剧组工作，所以都有点，因为我是个 I 人嘛，我去到一个陌生环境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之前在，因为我之前工作它等于说一个半玩半工作的性质，半体验，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做自媒体做了很多年了，就是觉得想去尝试一下，接触一下电影制作，看是啊，包括我们之前 Chris 也参与，我们之前拍过一个短片嘛，后来 突然干着干着发现自己还挺适合在剧组的生活的。
嗯，我自从加入了夕阳短片，突然干着干着发现自己不想再干剧组生活，就此和夕阳分道扬镳了。他干了之后他发现他更爱剧组了，我干完之后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我再不想入剧组了。这为什么我说剧组工作真的很辛苦，我能理解他夕阳说他不会给片子打烂片，因为所有的大家都是辛苦的付出。
对
对，真的很辛苦，很不容易。对对，我听说幸坤导演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而他在开机仪式上，幸坤导演也跟大家说了，说也是说幸坤导演提的一个寄语，或者说是基调组的基调叫低调但努力。我听说导演平时是很、
哎、你还记得？我都不记得我。
对对，我是看了夕阳做日志，我看到哎呦，幸坤导演低调但努力，但是后面看了看说，原来幸坤导演平时在片场说话确实很低调，低到都没有调了。以及让宣发和备采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特别低调。你是怎么理解他低调但努力的呢？
哎呀，说起来特别头疼。
嗯，
因为作为一个宣传人员来说、
嗯、
我们在现场是希望可以尽量去录到一些很精彩的画面也好，还是大家幕后的一些花絮也好。
嗯，
那时候是就跟综艺一样，大家看综艺也是每个人说话就要捕捉到每个人说话的精髓，他一个梗或者是两个人的很有趣的互动，这时候需要你的素材要尽量保证它的质量嘛。
嗯，
那不光是画面的问题，也包括你的收声。
嗯，
那新导他是一个特别温文尔雅的人。
嗯，
而且他平时在现场跟所有人交流的时候，他的说话的声音都是很小的。
嗯，
你甚至我贴近他的时候都听得不是很清楚。
嗯，
那作为我们物料的采集人员，就拍摄人员，他就比较头疼。
嗯，
因为东西我拍出来画面是有了，也看到两个人是很开心的，
嗯、
但是听不到声音，
嗯，
素材就没法用了。
嗯，嗯，
所以是当时在刚开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跟导演有一些交流，
嗯，
就说导演能不能就是说话的声音大一点。
嗯，
那导演是很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的，
嗯、
我们有什么意见都大家都是很无缝的去交流的。
嗯，
啊，所以是之后也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妥善的一个调整，
嗯、
也挺有意思。你刚才说新导他的
低调但努力
、
嗯，
对，也是我在片场很强烈的一个感受。
嗯，
他，你在我们去拍了两个月，整整六个天，我没有一次见过新导在现场发脾气。
嗯，就是他的工作时的状态是很稳定的。
对，
嗯、
也没有见过他跟演员大呼大叫。
嗯，
因为导演职业他很多时候是在现场是承受压力最多的一个岗位嘛。
嗯，
所以每天不管是来自于制片人也好，还是来自于现场拍摄的压力来说，对他来说他每天是，如果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做过短片的导演嘛，你在时候你会有焦虑的，万一拍不完怎么办啊，或者是万一没有达到自己效果怎么办。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天特别有趣，我们是在一个地铁站里面
的吗？
对，广州的一个地铁站。
嗯，
当时因为要借用地铁站，我们在基本上是在晚上很晚了之后才进去的嘛。
嗯，
所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是人比较少的时候嘛，
嗯、
这样不会过于影响正常的运营嘛。
嗯、因为有些设备要进去啊，
对对对，
有群演，大家就剧组的人要进去，
对，
嗯、
大型的各种机械都要进去。
对对，
当时因为我们是跟政府部门、跟地铁部门是提前是打好招呼的，他们也是配合我们工作的，
嗯、
但不知道中途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嗯，
当我们拍摄完之后已经是停运了，荧幕班车已经过了嘛。按照常理来讲，地铁是要关门的嘛，那地铁确实也是关了门了。我们所有的人从电梯上去之后，发现地铁出口拦上了大铁栏杆，
嗯，
已经所有人都被关在地铁站里面，可以说是。啊，所以当时就很多人就很焦躁嘛，就觉得怎么制片组好像没有特别好的把事儿做好。
嗯，
我就注意到，因为我当时也是被关到里面的一波人，就我们当时很有意思，我们外面有一波人已经提前出来了，里面也有一波人是最后上来的。当时我就站在导演旁边，
嗯，
我就特意注意了导演当时的，在所有人都在抱怨说哎怎么还没来开门的时候，就我发现导演他在跟我们的副导演在校对明天拍摄的时候的服化道的一些需求，他们两个人很专注在对通告。哦，就这一点就让我印象特别深。遇到了事情，导演是在当下的，他没有去说你们怎么搞的工作，没有说是去跟大家说你卷帘门什么时候能打开，而是他 在想我现在我要做什么。哎，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是所谓的新老所谓低调而努力的一个反应，一个很小的一个瞬间。
明白。再就是组开始之后有一些小演员，
嗯，
也是比较活跃现场的气氛嘛。这些小演员我有一个疑问，这些小演员现场是被谁接管？是家长在旁边跟着，还是说是制片组，还是说是和演员们一起？
嗯，小演员家长是监护人嘛，那肯定是在现场的。
嗯，
但是在拍摄的时候更多的是现场的导演组，包括执行导演，包括一些副导演，他们去主要去沟通演员方面的一些工作嘛。
嗯
啊，所以因为小孩，因为大家知道电影就拍摄它有一个俗话嘛，说有三样东西不拍，
难拍。
对，一个是孩子，
嗯，
一个是动物，
动物，
另外一个是机器人。
嗯，
那涉及到小孩的拍摄，那肯定是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所以之后就看导演组的功力了啊。一般来说都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玩具、小零食，包括在就跟小演员搭戏的成年演员的他们的一些表现，他们跟小演员之间的互动。因为我们当时拍。我们当时拍的时候是涉及到一个就宋阳老师，
嗯
啊，他的一个在他家里面，当时也是演他女儿的小女孩，他们两个人有一些很有意思。当时宋阳老师也是在拍摄之前就提前跟小姑娘有一些动物彼此熟悉了，就这样的情况下，小演员在拍摄的时候更容易入戏，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说起你刚刚说小演员是不可控，我想起来组里面曾经出现过一次我认为是可控但是最后还是没可控的情况，DIT 没有换卡。
对对对，
因为之前我们的幕后邀请过 DIT 的从业人员过来跟我们聊过，我当时看到 DIT 是所谓的没有换卡，直接被摄影组把卡就格式化了，这素材拍摄的内容就已经完全被删掉了，相当于是。
对对对，
我当时看到这儿我都震惊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是很少见的，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以及就是导演以及和相关的人员，这些人是怎么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办的，包括制片人他们怎么办，你知不大家辛辛苦苦一组人拍出来了没了。大家制片人肯定恼火呀，
能说吗？
简能说的说吧。
当天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天，
嗯，
就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因为我不是参与直接制作的人嘛。
啊，你简单说一下 DIT 是什么？
对 ，DIT 如果听过我们之前幕后的节目的听友应该是比较有了解的。DIT 数据管理，所谓的 call card。
嗯，考考
是对，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数字拍摄嘛，
嗯，
数字拍摄都会涉及到我们自己拿手机拿相机拍摄，不都也都是需要去插内存卡嘛。
嗯，
那电影机拍摄它也是需要，那么在过程当中每天你拍的素材怎么去更换内存卡，你拍摄的这些素材怎么去保存存储，是靠 DIT 来做的，它是一个数据管理。当然我说的很简单，中间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
对，就是说好像平时咱们感觉哎，我拿个 U 盘我拿个移动硬盘他们不就干活吗？
对，
说起来好像很简单，这次剧组就给我上了一课，一点都不简单，而且如果说出现问题那比较大的问题。
对，
嗯，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流程管理的问题，卡我那作为摄影组他在现场他是没有办法去分心，说我还要想起卡，哎，这张卡是用过的还没用没用过的，这张卡里面有多少素材了，他没有功夫去事。
嗯，
他如果想事他现场怎么拍，他的专注力都在于我怎么创作我的画面。
嗯，
对，所以工作就必须要有专人去事。那中间出现一个纰漏是在于两个人衔接上，从摄影机上拿下卡的人跟要去考卡的人，这两个人中间衔接出现了，导致卡在没有完全拷贝的情况下被格式化掉。那可以想见我当天拍摄的很多的素材完全那时候怎么办，唯一的办法重拍，
只能这么办了。
对，只有这么办。那当天还好在于那天我们的效率在拍摄的时候是提前完成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时间去做补救的，而且当天拍摄的场景是一个室内的，不会涉及到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室外拍的话会涉及到光线，太阳下山了或者是天黑了，或者是你本来是早晨的戏你到了中午了你这光就接不上，就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拍摄的困难。但当天戏还好是在一个室内的场景，所有的工作都是可以控的。那 补救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这儿也是当天制片组在结束拍摄之后，我们的相关的部门也拉在一起，也是开了一个短会，总结一下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纰漏。那如果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它，是有这么一个复盘的过程。在当时导演并没有想那么多，想的哦，问题出现了，那我就想，那我们就怎么去重新拍，怎么去跟演员沟通，交代事情是一个缘由是怎么样的，那现在需要我们去先把问题处理掉，是一个就整个事件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成年人的感觉。一个完全是大家都在想着去怎么去解决问题，并没有想的是说这是谁责任，就没有纠结。
那么重拍的镜头里面有主要演员吗？这三位吗？有大女主吗？
老实说那天没有。
我不是在内涵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主要演员。
对，就是没有涉及到我们的三位主咖。但是从我个人来讲，那热搜戏就哪怕是涉及到了三位主咖，出现了这样的纰漏，那沟通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这边的三位演员都是首先人都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的配合剧组拍摄。这不是在站在一个宣发的角度，我是站在民影派的角度在聊事儿。对，
那我就替我们的观众再提一个深入的问题，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些能不能站得住脚。你说主咖们不会说什么话，我怎么听说主咖跟导演提醒说你导演你别跟我说保一条，别老说保一条，你说 one more。 导演也曾经跟主咖说哎，你别那么活泼，就拍完了之后也别太活泼了，就保持你的情绪。导演说什么，说不要飞，保持情绪。你说你刚才说主咖们不会就是说这么不配合，我能理解。但是我看主咖们也是调侃，跟导演开玩笑说你别说保一条了，就保一条就是说所谓的再拍一条，就是说再多拍一条，这样可以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那么他说 one more 是什么意思，说是不是他的个人性格呢？
哎，
我的理解是拍我，你让我保一条我一定会保的，但是我嘴上就我嘴上一定得说点什么。
事是这样的，首先演员也没什么可遮挡的，还有我们的大女主周冬雨同学啊。冬雨同学她是一个很外向的，她很活泼，但是我们戏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戏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再加上她演女孩她是属于那种比较坚强的女孩，她是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挫折，在挫折当中去磨砺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她有点打引号的苦大仇深的那种感觉。再加上就是说她演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女性，虽然她演武戏的时候也30岁了啊，但是她还是个小女孩那种感觉。所以对她来说，你在片场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上一秒钟导演喊 action 的时候还是一个哭戏啊，氛围特别的压抑，大家都被演技所感动。然后我看到现场的时候刚想流泪的时候，导演喊了咔，我们的大女主我们的冬雨同学就哈哈哈哈就开始大笑起来。她是一个这样的演员，
一秒就变脸了。
对，一秒就变脸了。她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她是非常的职业的。当然我觉得也是她的一个特点，她的表演是属于那种，她不是那种怎么说感受派的，我变成人物了。他是方法派的，他是完全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完全扮演角色，导演一喊咔他可以一秒就跳出来，他是这种人。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就会产生，就是像你说的，就导演说你别太飞了，
保持情绪，
保持情绪。因为在拍摄的时候他是一个刚才我说的是一个被压抑的一个感觉，或者说那场戏是需要他去表达情感比较丰富，或者说在哭的感觉，
比较沉重的，
对，比较沉重的那种感受。但是他的表演之后经常会蹦蹦跳跳的跑出去跟大家开玩笑聊天，这样就让导演觉得你不要太飞了，我们马上就要拍下一条了，要保持情绪，所以会有这种要求。
但是他跟导演提了弯帽之后，导演是不是真的就后面就都说弯帽了？
是这样，也很有意思，因为新导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性格比较内向的，他在现场就刚才也说了嘛，他是比较低调，然后又就是说话特别细声细语，特别文明的一个导演。他每天导演去了现场都会跟大家每个人都会 打招呼，早上好。他一个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在现场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跟冬雨两个人，我形容一动一静。
嗯，
冬雨是特别活泼的那种类型，导演又是那种特别静的，两个人有一种冰与火之歌的感觉，就两个人碰撞在一起要演戏。那导演一开始是不适应，
嗯，
导演就觉得，哎呀，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嗯、可不可以、稍微的压抑一下自己的天性？但是演着演着。随着合作的深入，彼此对彼此的了解，导演就发现哦，他这种性格在他的表演当中是没有问题。慢慢导演就也不会特别的去要求说，哎，你保持情绪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导演知道他只要喊了 action， 他一定没问题。作为冬雨这边，我觉得他两人是在过程当中有点互相影响的。就导演一开始一个很闷声细语的人嘛，但导演在冬雨的这种性格带动下，导演也慢慢有一些放开了。这为什么冬雨就这是一个细节，就导演说保一条，冬雨说你不要说保一条，说弯帽，是开了一个小玩笑，
对，
让人感觉很轻松，在现场会稍微轻松一点。因为当时发生的环境是一个拍了一个夜戏，大家都很闲，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记得冬雨应该是连续也是工作了12个小时了，但是那天的戏比较紧张，而且没有拍完，但原因一会儿还可以讲到。但是因为大家都比较累了嘛，所以时候导演说保一条，冬雨想借助机会带动一下现场的氛围，
嗯，
就让大家稍微的放松一下，
嗯，
所以他才说 one more。 没想到导演后面经常把自己保一条改成了 one more，
嗯，
也是我说为什么我说这是两个人互相影响的一个结果。导演慢慢也变得比以前要开朗了，要放松了。
嗯，感觉真的是有一点导演和朱冬雨之间有一种父女关系的那种感觉。
对对，有那么一种感觉，
心导有种爹味儿的感觉。
对，当然他俩人没差那么多，
倒没差那么多。我刚还真算了下，他俩应该就差了8岁，应该是、啊。
对对对，
应该只差了8岁，因为幸运坤道应该是84年生日。
嗯，
说到差8岁，我也了解到女主朱冬雨是在剧组过的生日啊，好像也过了一个比较难忘的生日。
嗯、是，
要不要提一提我们的主咖是怎么生日是怎么过的？
在当时我刚进组的时候就知道冬雨他应该是会在组里面，当时我还跟我们的制片那边包括营销那边去聊过事儿，说我们要不要设计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小的策划，去就是给他在组里面做一次这种庆生嘛，是对于我们的从工作的角度，对于宣发来说是有帮助的嘛，作为私下的人情来说也是让演员感受到温暖嘛，组里面对他的关爱嘛。但是没想到的是，人家大咖是在我们在广州拍的嘛，整个广东地区的他的粉丝团自发的组织了这么一次探班的活动，在我们那天拍摄的当天也是提前去做了很多协调嘛，在拍摄的当天他们是到了现场，也准备了很多的小蛋糕。小糕点，包括也给所有的剧组人员准备了晚饭。当时我现在还留着素材了，很有意思。是，因为我们那天拍摄也是特别的，那天的拍摄跟你刚才说导演说保一条同一天，
嗯，
因为那天我们是在一个拍冬雨家的一场景，我们只租用了一天，所以我们必须在一天之内把戏拍完，所以就导致我们那天大概拍了14个小时，拍到凌晨2-3点工就完成拍摄，中间是，确实是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花在了给冬雨庆生这件事儿，因为当天他的粉丝团，大家也是他们来到现场在等待嘛，就没有办法，冬雨也是趁着拍摄的间隙跟大家，因为大家也是从广州各个地方来的，各个地区来的，
大约来了多少人？
现场应该有20多个人。
嗯。
嗯，他们也是想见一见自己喜欢的盛情难却嘛，冬雨也是查空去跟大家合影聊天，包括给大家分蛋糕也是挺辛苦的，除了正常拍摄之外还要应对这样的事儿。中间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冬雨说我平时不怎么，因为他的生日经常是跟我们传统的春节隔着很近，
嗯，
他自己想小的时候想过生日的时候，他的同学啥的都回家了，就大家都在自己家里面过年，也没有人可以跟他，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反而是 自己当了演员之后，是有人帮他去完成小的时候一个遗憾，也挺有意思。
我了解到周冬雨的生日之后，大约40天之后，剧组就迎来了辛玉坤导演的生日。没想到这么巧，主要演员和导演的生日就接踵而至，在拍摄了短短的两个月，迎来了两位的生日。新导的生日，据说你还给他偷偷安排了一个生日祝福的短片，还有某一位没有录 VCR 的，只发了短短的文字，你把经过告诉跟大家说一下。
哎呀，我觉得特别的，我觉得是一种缘分。我们戏，我们的女主跟导演同时在一头一尾，所以说啊，我们刚开机没多久，冬雨过了生日，我们临杀青，因为新导的生日是3月8号，
对，
我们是3月6号杀的青，
嗯，
也就是说导演是在我们杀青之后的2天他过生，所以我在杀青。提前也是前2天找组里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就偷偷的每个人就录了一句祝福生日快乐呀。那时候因为我们的主要的演员都杀青了，
都已经走了，
对，包括冬雨，包括苏阳老师，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小演员，我们跟组的演员基本上都杀青了。最后一天就袁弘老师，袁弘老师也是趁着我给他做采访，让他录了一个给导演的祝福。其他的人我都是通过微信跟他们联系，说你们自己录一个都发给我，到时候我把它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视频。因为当时导演是因为杀青之后，因为这是怎么回事，是导演的我们当时的制片人包括导演的妻子也是说，哎呀，导演过生日了，是找我商量，说要不要策划一个小想法什么的。那当时也没有想要说是让组里面给导演过生日，因为他们也是想是就也没必要搞得那么铺。就导演过生日低调嘛，
嗯，
所以当时我是想也是一个心意，就大家都表达一个祝福嘛，因为正好是在一个我们共同战斗的两个导演就这么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很好的表达祝福，也是对电影的，所以就当时就找了组里面基本上所有的组员都录，包括演员我也是让他们录了。最有意思的是冬雨当时啊，我给他发微信，我说导演3月8号过生日，你看你要不要录个什么小祝福啥的？他给我发了一长串的文字，他叫导演叫新哥嘛，啊，他在现场的时候也这么叫，新哥怎么怎么样，发了一长串，他就跟我说我回头我回家就把文字录个语音版，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
他给你发了文字之后，他用微信语音告诉你说我回去回家回头我回家发个 VCR。
对，
他用语音跟你说的，
他是发了个文字、
啊、
他就是因为他当时在外面，他说不方便录、嗯、所以我就先发一段文字给你，说等我回家了我再给你把这段文字发成语音发给你、
嗯、
我就说那行，你我等你发语音，你要不发的话我就随便找个语音给你发上去，
嗯，
就是我当时说的是如果你不发的话我就给你配个图，
配个照片，
对，配个照片、嗯、我就把这段直接连文字带照片给新导了，
配个周冬雨的照片，
对、嗯、他给我发了条语音，他说那你给我配张好看点的、
嗯、
然后、嗯、是
你是不是想起我们宣传组给你配个好看点你早干嘛去了，
对，冬雨姑娘她比较大大咧咧的，
嗯，
是她后面就忘了，就她也没给我发语音、
嗯、也没拍视频，
对，没拍视频，我当时就把他跟我的对话、
嗯、
我就截了个屏、
嗯、
给他配找了一张特别牛的照片、
嗯、
配过去，配到新导的生日祝福的视频里面、
嗯、
作为一个彩蛋放给了大家、
嗯、
视频到时候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看一看，
可以吗？到时候可以看到他这张照片了
可以，这张照片绝对是他最满意的那张照片
周冬雨最后知道什么？
他知道、
嗯、好吧好吧，嗯，说完生日我就想起来，是不是导演也请你们喝过什么
东西？哎呀，东西，我们平时在组里面，就不管是什么组，一般拍戏的时候都会，比如说主创，包括主演，都会时不时会请大家喝点东西，吃点零食。
你是不是也弄了？你是不是也带零食去了？
啊，对，我也带零食去了。
你们组就天天的喜茶奈雪双皮奶元宵炸鸡小蛋糕，是正经剧组吗？是正经组的事，
毕竟是在广州嘛，那在城市里面嘛，生活稍微的优雅一点。你像我们当年在新疆拍，你想请都没地方买。对，当时就我们还生活的还挺优越的，经常会有包括组里面的一些主创啊、小领导，包括演员，经常会请大家喝各种各样的，吃各种糕点啊， 再加上我们戏，因为是他跨年了嘛，
跨年，嗯，
对，他经历了一个春节，所以等于说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演员他都是在一起过的农历的春节嘛，
嗯，
那在这过程当中，因为过节嘛，大家也是经常我们去发一些福利，
包括元宵节，
对，元宵节是我们当时，嗯，我们的制片组，我们优秀的制片组，
嗯，
给大家现场煮元宵吃，也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我也是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在组里面过的，就还挺难忘的。
嗯，那你们年夜饭怎么样？主创们包括这几个主咖还有导演都是一块在组里面吃的年夜饭吗？有没有什么年夜饭上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啊？比如说炫个酒中个奖之类的跟大家分享。
哎，年夜饭真是挺难忘的。
嗯，
最难忘的是我中了一个大奖。
哦，你中了个大奖。
我中了一个大红包，中了一个大红包。
可以可以可以。
嗯，事儿要从头说起，年夜饭真的是，嗯，
你要是年夜饭，你要年夜饭说好了，这期节目最后火了，能拉动影视产业大家投身到这个所谓的年末剧组去，哇，有大红包我也去了。真的有大红包，跨年剧组我就去了。
当时是我们跟组的演员都留在组里面了，我们的三位主演，因为我们的主演他的拍摄的档期不一样，
嗯，
当时只有冬雨是在组，孙杨老师跟袁弘老师是当时他们的戏前半部分戏已经拍完了，
嗯，
就我们，所以他是提前就已经，但是当时冬雨是在跟我们一起过的春节，就年夜饭我们一起吃的嘛，
嗯，
当时也是因为我们拍摄期正好是还是疫情的那段时间嘛，
嗯，
他要想回北京是能回的，
嗯，
但是当时考虑到如果回去的话，一旦北京出现什么疫情的风险，就会导致会影响正常的拍摄，
嗯，
所以他是也是做了一定的牺牲，觉得还是留在组里面比较安全一点，保证不会影响正常的拍摄，所以他跟他的团队也一块儿留在了组里面跟大家一起吃的年夜饭，
嗯，
当时我们的年夜饭还是有主持人的，
嗯，
主持人现在也是一个挺火的一个演员叫王浩，啊，大家看我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嗯，
应该知道，
嗯，
叫什么来着，好事成双组合王浩，当时也是我们的一个跟组的演员，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当时他跟我们另外一个跟组的演员两个人去主持了，就是说当时我们叫妙不可言的春节联欢晚会，
嗯，对，妙不可言，妙字就很妙，
对，妙不可言是我们电影当中的公司的名字，因为我们的电影当中的主角叫陈妙嘛，宋瑶老师演的叫演员名字叫何妍嘛，
妍，嗯，
对，他们两个人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妙不可言，所以也是从电影来的过程，中间也包括大家一块做游戏抽奖，抽了奖品，我给你举大家列举一下有什么啊，有那个 iPad 啊，有音响，还有最后觉得奖品发的不过瘾啊，最后直接发钱，
iPad 有几台，
大概发了有七八台，
这还不过瘾。可以可以，你咱多多益善，反正 iPad 最没拿的人都说不过瘾。
哎，我们宣传组的战绩还是很可观的，我们宣传组一共五个人嘛，最终的战利品一台 iPad 啊，一个我记得是一个音响，还有三个人拿了现金的红包。
你聊聊现金，我想这现金怎么回事。
现金是这样的，现金是现场的制片人包括导演都主动的自掏腰包给大家发福利嘛，过年就等于说给大家发压岁钱，通过抽奖的形式，还砸鸡蛋的形式给大家发出去。但我得了，我也拿了一个大奖的红包，拿了1000块钱的大红包。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对，但我红包不是导演的红包，也不是制片人的红包，而是我们的主演女主的红包，冬雨发的红包。冬雨也是大出血，在那一晚上大概发了几万块钱。对，
大家记得以后去参加周冬雨的组，跨最好是跨年组。
对，你要找他在的时候，大家一块儿吃饭，就不有的时候提前杀青就不在了，不在组里面了，就找这种机会。
对，可遇不可求的。
对对，
反正谁在组里面就搂谁的。
对对啊，也是雨露均沾。他虽然发了大几万，都是基本上都是按照比例分给大家的，尽量让更多的工作人员都能得到福利嘛。
嗯，
当然最后是留了一个很大的红包，也是上万的一个红包，
几万呢？
好像我记得是2-3万大概一个红包。
周冬雨出了吗？
对。
可以啊，
对，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现金，
你那红包是多少？
我是1000块钱。
然后听听，第一大奖30000，二等奖就是直接就成了末等奖，末等奖1000，30000和1000的比例啊，这是谁设置的奖项？这也能说雨露均沾？
是我那大女主设计的奖项，
可以惊喜惊喜，要刺激，
对，要刺激啊！当时想很有意思，奖是怎么发的？终于拿了一个手机，手机是有一个手机号，所有人在他喊开始之后，大家去拨手机号的号码，谁先打进去，大奖谁的。
也就是说他手机号是在他的手中的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号码。
对对对，大家不知道的号码。
号码你都留下了，公布一下。
也忘记了。
这才是最主要的。一看没中大奖的人，中的大奖人早就保存下了。
对对对。
最后谁中了、
我记得好像是我们的一个跟组的司机了，师傅。
厉害厉害了，厉害。这一秒钟司机师傅也变迷弟了。
对对对，
我估计是广东本地人，号码包出去比较近，都是本地地区的号码，会快速一点。可以可以，这可以，这有这种事儿，你以后也可以带我，我也可以考虑去一下剧组，再累我也能受得了。这可以，除了过年，还有广东地区很多的正月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迎财神这些节庆日，你们的拍戏的过程中是否有和这些节庆的有冲突的啊？因为那边会。经常会有庆祝，有放鞭炮的，跟我们聊聊方面的，就正月拍戏的事情。
正月拍戏还是挺难忘的，因为我们就等于说放了一天假，就我们大年初一放了一天假，从大年初二。
你们发了那么多钱，你们还 iPad， 你们不放一天假，你还想干什么？你想带薪休一个月吗？这就对了，就放一天假就对了，这就我们的心里不平衡了。
我们当时是在一个佛山的中学，拍戏连拍了大概一个周，就等于说大年的初二到大年初七，这段时间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拍，大部分的戏份都是室内戏，当时感觉还不是特别的深刻，还有有一天我们在外景拍了一个外景，当时我们是在珠江的一个支流的一个边上拍戏，我们的它应该算一个公园。一个类似于沿江的一个公园，我们的现场离这河不远的一个公园，我们是能够看到那条江的，也能看到江对面的一个场景，江对面楼宇林立，灯火通明的，因为我们那天是拍夜戏，我们那天的通告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们在春节的假期的过程当中，初二到初七这段时间，我们的整个摄制组。特意是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虽然我们每天也开工，但是我们拍摄的戏量相对于之前和之后是稍微少一点的啊，让大家在春节假期也可以有一些放松。对，所以我们当天如果按照正常的进度来说，我们天黑6点天黑，我们大概拍到9点钟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啊，就可以收工了啊，但是没有想到，哎呀，那天我们的河对岸太精彩了，烟花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就不断的在我们的河对岸绽放。
你拍了吗？
我拍了。
你们是在去工作的吗？吃零食、还有没有给你送什么送奶茶？你们还发奖金发 iPad， 你们还到了河对岸，你们还去拍夜景，还去拍礼花。我问你拍了吗？你竟然好大言不惭的我拍了。哎，那么演员们拍了吗？大家都拍了吗？
对，大家都拍了。
啊，那还好，演员你们都拍。
因为是这样的，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外景戏嘛，对，河对岸一直在不停的放烟花，导致我们的正常拍摄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收音，对，烟花爆竹大家都知道，噼里哐啷声音是。我们尤其我们在外景是很影响的，我们电影拍摄的同期声的录制，它对声音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对，
基本上稍微，因为你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夏天在室内拍戏是不能开空调的，空调哪怕是内机，它的吹风的声音，它都是会被收录到你的麦克风里面。
我听说有一个剧组的工作人员在室内拍摄的时候，因为肚子叫了一声，被收了。中队还说了个什么，说你憋着还是说说你别喘气儿，你别喘气，肚子饿了叫了，都被收音收到了。
对，那室外影响就更大了。再加上那天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是大年初五，是迎财神节。
财神节、
尤其是在南 像广州这样的地方，它对传统的民俗比北方它更传承的更多嘛，
嗯，
所以他们在财神节那天鞭炮声真的是一直不响，
嗯，
但那没有办法，那我们的那天拍摄的通告要拍戏，嗯，那我们只能怎么办？拍一拍，等着不放了，导演赶紧喊开机，
嗯，
赶紧能录个几十秒，
嗯，
但是因为他的声音是没有规律的，他不是说一家放了鞭炮，他是所有人都在放，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不放了。它不是一个很有规律的噪音，所以现场是特别不可控，所以就导致我们的拍摄的时间极度的延后。我们当时按照正常拍摄，我刚才说了嘛，差不多九点钟就能收工了，
嗯，
但是当天我们大概拍到了夜里两点，但是就是有另外的影响，因为那天是也恰逢我们月底的明白的节目，
嗯，
就是当时我因为现场的特别空闲的工作氛围，也导致我也是有时间可以去剪节目，
剪命派的节目。
对，所以当天的现场，后面我们节目会给大家配视频，我们当时也录制了一个特别魔幻的场。我们现场是在河对岸的不远处，我是在现场的不远处，我的不远处河那珠江的一个支流，河对岸正在放着烟花，我就坐在河边，我就在拿着我笔记本来剪音频的节目，离我不远的现场还在打灯，还在布置现场，等着烟花的结束可以正常拍摄，这是一个多么魔幻又难忘的场景。
那，嗯，别人还以为哎呦宣发组是现在还加班还在那忙，
其实干私活
加班了，这么勤奋了，果然低调又努力。地方用的好，
但是当时大家都是在一个等待的过程嘛，我觉得与其在这等着，还不如干点能干的事儿，当时就剪节目什么的。
所以说朋友们，你以为迷影拍的节目是怎么来的？很有夹缝中求生存来的。那天拍到几点了？最后
大概到两三点，
凌晨
两三点。
哦，你们真是拍夜戏很辛苦。
对，而且那天因为我们是在佛山嘛，因为我们住是在广州住的，
哦，
所以我们当时拍完之后还要大家要坐着车要回到驻地，
嗯，
大概回到驻地还花了一个多小时，
嗯，
也等于说我们那天拍摄完回到驻地的酒店大概已经是到了夜里的四点
多，
还是挺辛苦的。
嗯，刚才聊完了导演，还有聊完了周冬雨，我就想聊聊另外两位男演员宋阳和袁弘，就你对他俩有什么印象？比如说，我就听说宋阳在剧组里面跟导演开了这么一个玩笑，他说：“哎，我能不能安排这么一番对话？”他说：“套用了正在拍的热搜的场景剧情，他说台词能不能改成这样？”问徐宇坤导演，这次宋阳说的说：“哎，要开个会。”好嘞，宝明哥，他的一句话一下把，宋阳的台词改了一下就把徐坤导演的另外两部电影传起来了。
对
啊，我当时看到这儿时，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不是这影迷才会说的话，这个迷影梗。我一直觉得，有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演员这是一种职业。我们知道有很多导演是有迷影情节的，就没想到演员也会有迷影情节。我当时看到这儿，我还是挺感动的，而且我也觉得宋阳应该是一个比较敬业，而且又有去的一个人，包括现场周冬雨也是所谓的拜他为师，
嗯，
宋阳就也在不停的帮助冬雨记台词，你可以聊一下这个。
哎，你说这儿特有意思，
嗯，
因为大家也知道宋阳老师是跟新老师之前有过很好的一次合作的，就是爆裂无声。
爆裂无声啊，
新老他自己他有两部长片是之前已经公映过的嘛，
嗯，
一个是新迷宫，一个是爆裂无声。刚才说的梗 ，Chris 说的梗，如果是大家看过这两部电影的观众，是能够 get 到这点在哪的。因为这两个人，一个宗耀，一个保民，宗耀是新迷宫里面的人物，
嗯，
保民是爆裂无声里面宋阳演的男主的名字，
嗯，嗯，
我们戏这两个演员都在，
嗯。
大家看到我们中版的海报能看到两个演都在演宗耀那个
演宗耀角色也在热搜里面，
对，也在热搜里面演了一个小角色，
嗯，
所以他们两个是有对手戏的嘛，
嗯，
当时他们两个都在现场的时候，宋阳老师开了这么一个小玩笑，
嗯，
就是说哎我们改一个台词，是特别迷影的梗。
对对，
如果你没有看过新导的两部电影，哪怕你看过了，你都记不到这两个人是叫啥。哎呀，所以是也是我个人比较骄傲的一点，那也只有我像我这种 影迷就是从事这样的工作才能 get 到这种点，
能 get 到，对
对、嗯，所以点也是被我记下来了。
现场宋阳老师和新导
是，
他就被你看到了啊，一下就被把就抓到了。
对，嗯啊，一般人就 get 不到，那俩说啥？嗯，所以这是挺有意思的。
嗯，
再加上是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因为事情我记下来之后，我还最后我后来去给宋阳老师做采访的时候，我还问过他问题，包括他跟新导之间的一个合作的经历和故事嘛。
嗯。
我当时采访宋阳老师大概采访了他应该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他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有我问他的所有问题在他回答当中最后都会扭到一个点，夸新导，变着花样的夸新导。大概他们两人之间就这么一个关系，甚至我在现场还见过很有趣的一幕，新导拉着宋阳老师的手，两人很亲密无间的在交流，
拉着手交流，
对，
这不成 CP 了吗？
对对对，有点那意思。因为他们怎么说，一块拍过戏的人，在我的个人的感受里面，我也会，比如说在下一部戏，如果有机会遇到之前的同事，我也会觉得特别的亲切。哪怕不是说像新导跟宋瑶老师，他们像两创作者嘛，两个人同时创作一个戏，而只是参与者，你跟这些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之后，你如果再一次再有机会再遇到的话，为什么我会感觉到很亲切，像战友一样。
嗯，
大家是在共同战斗，
革命友谊，
对，有一种革命友谊在里面。
嗯，
尤其是拍戏是一件挺辛苦的事情，
嗯，
大家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包括我说为什么我说事儿放到新导跟宋阳老师身上是特别的合适，因为他们在拍暴力无声的时候真的是吃了很多苦。
对，
就戏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应该知道，就戏它真的很不好拍，它不是像热搜是一个现代戏，它首先它在很多那种野外的场景，有很多这种打斗各种暴力的场景是挺吃苦的。
嗯，
我记得当时好像宋阳是在戏的过程当中还受伤了，
嗯，
我记得当时还有这么个花絮还在里面，
嗯，
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合作会迸发出这种很有意思的东西。
嗯，
但是说宋阳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容的演员。
嗯，
大家知道他是演徐浩峰的戏出道的嘛，
嗯，
是吧，最早是演武打片嘛，
嗯，
演剑士柳白猿，
嗯，
演
师傅，
对，他是一个打星出来的，
嗯，
但他本身不会功夫，
对，
他人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演员，
是
因为他在热搜里面他演了一个文绉绉的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一个文学系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开了一个自媒体公司，
嗯，
是拿笔杆子的，
嗯，
是这么一个人，戴着小眼镜，是一个很跟他之前的角色反差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嗯，
对他来说挑战还挺大的，但我觉得他完成的还是很，是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的事儿，而且演员他有很多想法，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他还拉着我们的其他的演员，还他们自己还做了很多创意，拍了那种创意的那种短视频小视频，
嗯，
也很有意思，
嗯，
短视频大家可以在宋阳老师的账号上面能看到，也很有意思。
你可以说一下师徒是怎么来
师徒事儿就更好玩了，
嗯，
因为冬雨他是一个记性很差的人，
嗯，你这么说周冬雨下次文字都不给你发了，直接已读不回主要是你要会说话，主要是电影的台词也太长了，
是，对对
对
对
对，
高情商，
对不对，
高情商，
不，这是真的呀，
嗯，是，
大段的台词也太多了，
这部戏给
你连新导到了现场去改台词这种事你都不能说的，知道这种事你都不能说的
对对对对，主要是怪戏，
戏这样的，对
对，戏确实文本量比较大，
是，
尤其是冬雨角色，她又是大女主，就基本上80%的戏都在她身上，
嗯，
她压力是挺大的，
真是，
就有一段时间，她在现场，她给人的感觉，虽然她呈现出来的还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一个状态，
嗯，
但她在表演过程当中，她压力挺大的，
对，
她只是她的个人的这种性格，让她自己可以排解掉一些部分，
对，这种性格也能让他接，能敢去接这种角色吧，
是，所以他在过程当中他其实敢自己表演上，他因为他自己他对他的表演也是有很高的要求嘛，
嗯，
所以就有的时候很苦恼，
嗯，
他觉得哎这大段台词怎么他就捋不顺溜，就是老是别扭的，
嗯，
感觉他说出来台词跟人物总是就隔着一层，当然他是他对自己 他就过程当中，因为他跟宋阳的对戏也是比较多嘛，
嗯，
就被宋阳给观察了。就在拍摄的间隙，宋阳老师就主动把东云拉到一边，就两个人他就聊起来事，
嗯，
就宋阳就把自己对于表演的一些感受，包括他自己在拍摄过程当中他对于东玉他的一个认识，
嗯，
就结合起来，就跟东玉有好多次这种很亲切的这种业务上的交流，
嗯，
哎，没发现，没有想到，因为东玉我确实觉得他在表演上他确实是怎么说，老天爷赏饭，他悟性很强，宋阳一两句话他就 get 到了点，他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表演，怎么去说词儿，所以他在这过程当中他自己表述嘛，他觉得宋阳老师对他帮助还挺大的，也包括现在他，我记得有一次也特别搞笑，我们拍到有一天快收工了，他给宋阳老师发微信说，师傅一块儿去吃饭晚上，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徒弟跟师傅的称呼相称了，就也可见他对于宋阳老师对他的帮助是非常有感激之情。但是我问过宋阳问题，因为我给他做采访的时候问过他问题，他一直都是说这都是很正常的，他叫我师傅也是开玩笑而已，
是
大家互相帮助嘛，
对
演员大家都是在去怎么想要说怎么去更好的去塑造人物，怎么去给创作添砖加瓦。他虽然本身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要不他怎么能跟新导玩到一块去，两人性格是比较像的。
嗯，不过你给我分享让我颇有感慨，因为我觉得像东宇这种性格的人，就我们跳出剧组职业，在我们的职场中学会和别人打交道是你成功的一半，有的时候我们有掌握了技能，你未必能把工作做好，很多的时候大家想在工作上想更进一步的时候，更多的是你去怎么去和别人打交道，和同事和领导和下面的人打交道，学会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以东宇的刚才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认为在任何地方，
是
苏阳说的，他下次见我的我就不是他师傅了，对，但是在时候对他是三人行必我师焉，我是开放态度的，
对，
谁教给我的我都可以吸收，我都可以拿来用来试一试，那好的我都留下。就当然了，也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宋阳他也是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啊，这点也是很难得的。
嗯，从表演上东宇给我的感受，他是那种像白纸一样的演员，
嗯，
他每一次的角色，他在接到一个新的角色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好像一张白纸一样，他没有什么，他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过去，
嗯，
完全都是每一个角色好像都是一个全新的那种，这也是他自己的表演上的一种特点。
嗯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他在演陈妙角色的时候，他会融入到一些新的表演方式，或者是包括宋阳在其中他们两个人之间产生这种化学反应，也挺有意思。
宋阳和东宇这边我记得还有个事情可以聊，我想想，
嗯，
关于他俩师徒关系还有什么？
你记着想过一个什么事儿？
对，你刚刚聊起一个事儿，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没事，先放吧，到后面想到的说。我们可以聊，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关于袁弘演员。
嗯，袁弘演员也很有意思。
嗯，
大家就是比较知道他的婚姻状况。
对对对对，
对他跟他妻子两个人是很恩爱的嘛。
嗯，
业内公认的一对。神仙眷侣，他本身在片场的感觉也是那种很外放，
嗯，好像也喜欢和同事们开玩笑，
对对对，嗯，很喜欢。但是袁弘老师他身上有一个点是让我印象还挺深的，
嗯，
我后来也想过很多关于点，因为他是会，因为他也是属于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但是他跟东宇不一样的是，东宇这部分经常是藏起来的。我打个比方，同样的一个场景，就我们有一天拍一场情感浓度比较高的一场戏，也是等于说东宇需要一个大段去表演，在拍了好几条之后，他有一点总是感觉就台词理不顺嘛，
嗯，
说不顺，表演上有困难，他就偷偷的跟导演，可不可以让大家先离开地方，就离开现场，除了摄影师之外，
嗯，
啊，让大家先离开现场，因为大家知道，电影是这样的，你在台前看到的是一个人，但是幕后站了100多号人，
嗯，
但是我接触的，在我工作这些戏当中，每个演员对事情他的反应是不同的，
嗯，
有一些演员他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他会就直接去指出来说你不要站在这里，你干扰我的表演了， 在片场有一个大的忌讳，你不要站在演员的视线之内。
嗯，
因为你站在演员的视线之内，你任何的动作对演员的表演是一种干扰。从工作逻辑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大家都是要工作的，
嗯，
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个互相的一个谅解和互相的一个配合。那不同的演员对待事情，他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我说冬雨他有他的方式，他不会直接去跟工作人员说你不要站在这儿了。
嗯，
他自己的这种性格，他说不出来这种话，
嗯，
他就会偷偷跟导演说，可不可以让大家先离开现场，我稍微的酝酿表演，
嗯，
有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袁弘老师身上，
嗯，
袁弘老师他就会直接去跟工作人员说，
嗯，
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站在这里了，有点影响我的视线了，
嗯，
这不同样的反应，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反应。
嗯，
过程当中并没有产生好像是明星耍大牌或者是不尊重人，并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你能从点上你去反映出每个人的性格，就包括我为什么说我是为什么举例子，我会觉得袁弘老师相比于冬雨来说，他的防御心会更，或者说他内在的，就回到我们心理学的话题当中，他内在的恐惧会多一点。
嗯，
他会担心自己做不好，
嗯，
他会有这种焦虑，他在片场拍戏的时候，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会有焦虑，
嗯，
他会害怕自己做不好被别人就是说，他会担心事儿，所以他会提前做一个反应，
嗯嗯，适当的焦虑会提升大家的工作能力，
对，
嗯，
我觉得是不同的性格导致的。
但我发现冬雨是很喜欢袁弘老师开玩笑的，
对，
他俩是能开得起一块去的，
对，他俩人之前没有合作过，
嗯。
没想到戏让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是演了一正一反嘛，
嗯，
他两个人是完全是对立的一个戏份，
嗯，
没想到这两个人私底下戏下打闹，关系处得特别好，
嗯，
对，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以体现我刚才说袁弘老师他的这种性格，
嗯，
我们最后我去给他做要去给导演录 VCR 的时候，
嗯，生日
快乐祝福的时候，
嗯，
他是录了两遍的，他录了第一遍之后，我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回现场了，他又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他又找到我说可不可以重新再录一次，他觉得说的不好，他是这样一种人，你知道吗？这种感觉，所以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刚才对事情的一个，并没有人会觉得你不好，但是他会很在意事，
嗯，或者说他对工作还有工作的方方面都比较认真，比较细致了。
是
每一个演员都是很不一样的。刚才聊到这儿，我想起我要提宋阳师徒的什么个事儿了。冬雨竟然要让他师傅出现，他才能把台词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哎，我要找我师傅，让师傅过来，他开嗓，我才能把台词说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啊。对，这也是我日志里面记载的一个
对对
事情。
对，
然后我们有一天拍戏，
嗯，
因为那天没有宋阳的通告，
嗯，
他也不在组里面，
嗯，
但是冬雨说你等一下，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嗯，
就找一下感觉，
嗯，
他要有那种氛围，
嗯。
他一跟宋阳聊天，他
真打了吗？
对，他真打了。
哦，
真打了，真打了，而且是大家就看着他打的，说：“哎，师傅，你给我说两句话。”他后来不用打电话，宋阳给他发语音，他也能一秒钟。嗯，我听一下。经常看到他这条拍完之后，大家都在调机位、调各种灯什么的，他自己拿着手机在那听语音。
嗯，
然后就我说你听啥？我听宋阳的语音，我听一下他的声调，
嗯，
我就能回想起来。哦，我。说台词的时候要是这种声调，
嗯，
就是，
嗯，就好像两个人对一下戏，把钟冬雨被孙杨带进去了，
对，
嗯，
这也是他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吧，
嗯，感觉除了音调孙杨的声音比较低一些，能把女性的声音带出来，除了以外，我刚从你说的部分里面，我感受到孙杨让人更有安全感，
嗯，
他钟冬雨要的是安全感，
嗯，
让自己放松下来，
嗯，
平缓下来，他就找到感觉了。
对，而且宋阳老师是一个，就我说嘛，他跟新导的性格特别像，
嗯，
他一个特别平和的人，
嗯，
你看不到他有那种就情绪上特别大的波动，
嗯，
冬雨是那种情绪特别稳，所以他两人有点像是他跟新导那种感觉，一个冰一个火，
嗯，
冬雨跟袁弘属于性格比较像的那种，都是比较外放
的
那种。
嗯，
喜欢开玩笑呀，喜欢跟大家聊天什么的，
嗯，
还有经常呢，冬雨经常是，嗯，一条拍完了嘛。他就比如说我是冬雨，你再拿着摄像机来拍我，
嗯，
拍了一条之后，
嗯，
我就偷偷问，哎，有没有吃的？
一秒破功。
对，
有没有吃的是什么鬼？有没有吃的到底呢？
他喜欢他喜欢吃点小零食，所以我那会儿带的零食基本上都是给他准备的。
好，他真准备零食了。
对，他喜欢吃辣条，
嗯，
喜欢吃各种那种垃圾食品。
好，你说他吃的这些东西，他怎么还能这么瘦？
对，所以他后来。因为他的体质不是特别好嘛，肠胃功能有，所以他后来我那天看他哦，当时燃冬首映的时候路演嘛，我看他拍活动的图照片，我给他发微信，我说我们看你脸好像胖了，我气色也好了，比以前好了。
嗯
啊，他说对，因为我两年没拍戏了。
他两年没拍戏了？
对，
因为疫情嘛。
他热搜是热搜之后他拍了鹦鹉杀，鹦鹉杀是他最后进了一个组，等于说22年之后到现在他还没接过其他戏。
嗯，
那意思是剧组的生活还是摧残人的。然后后来他也是找了医生去调养身体，开始养生了嘛。
嗯，对，养生的事是不是袁弘跟他说的？
有。
我你刚才说起说你们采完了袁弘的 VCR 之后，袁弘还能一个小时跑过来再找你们，我觉得你们宣传组应该是演员们最不想遇到的人。最好我拍戏的时候你们随便侧拍几个行了，别侧拍完戏之后再来找我做别的什么摆拍什么的，不要过多的影响我。但是我听说有一个演员经常主动过来找你们宣传组，说找鞠老师说，哎，我刚才拍的怎么样，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有，肯定有。也是我刚才说的事儿，大家对于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交流，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嗯，
有一些演员是特别喜欢出镜，特别喜欢去看到
他。嗯，
但是有一些演员他对事儿是比较不能说抗拒，会不那么愿意接受东西。
嗯，
我个人
这不是说组，这是说这种情况在哪个组都是一样的。
对，我个人是非常理解的。
嗯，
因为我们从单纯从创作的角度来，甭管是你是一个摄影师也好，
嗯，
还是你是一个灯光，还是像我们这种宣传人员，你对现场的创作表演，演员的表演都是会有干扰的。
嗯，
甭管你做了什么，你站在场域里面，站现场，都会对现场形成一定的干扰。我们讲悬一点，整个一个气场，你在里面的时候，你肯定会施加自己的。那很多时候，我见过不同类型的演员，有一些比如说小演员，他对自己的表演不是那么自信的情况下，他会比较抗拒这些东西，因为他害怕这些东西会影响发挥，会比如说导致他演的不好，他会这种反应。
嗯，
也有从表演的习惯上来讲，他会习惯就是说我需要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没有那么多干扰，除了摄影机之外我不希望有。那作为我们的宣传人员来说，我们的工作挺难的一个点是在于你要克服这些情况。
嗯，
因为你的工作要排，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一些东西可以，有一些是可以预判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预判。它就像拍一个纪录片一样，你不能期待着对方会说出你想要，你只能等着那一刻。那你就你的办法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只能是说我尽量足够离他足够近，我足够拍更多的素材，那其中我的可选择性可创作的部分就会更多嘛。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可会在现场工作当中产生一些不一样的
需求。
对，这事儿会有不一样的认识。
嗯，这很正常，演员想的我在现场我都保了好多条了，我都无数次的拍了一遍了，那么我拍完了我也很累，那你应该已经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但是宣传组就是说，宣传组的内容就工作内容，我在现场取得更多的素材，以便于我在后面向市场去宣传这部电影，去推广这部电影时，我有照片和视频可以用。
对，
就
更多的选择。
对，咱们看到的影院挂的海报，网上手机上刷到的，抖音上刷到的短视频，包括预告片，甚至各方面都是宣传组在现场采制的。宣传组的想法，如果我拍的不是那么我认为不是那么完美的，或者说因为不能和摄影师去抢机位，我不能想要到我的位置，甚至我想要求演员能配合我在拍摄完之后再给我摆拍，我再进行拍，那么演员想的我已经保一条很多了，我不想这样，我想休息一会儿，可以，真的是就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认为宣传组的现场确实有一点所谓的夹缝里面求生存。
是，因为事儿它分几个层面来说。第一是我觉得宣传组的工作很多时候它是 在现场是边缘化的。
嗯，
因为他你说白了，你整个组你在现场和不在现场并不影响电影的正常的拍摄。
嗯，
因为我们不直接参与创作。
对，
那我们
就是我们从成片里面看到的画面根本就没有宣传组的
跟我没有
任何功劳，
对，
没有任何的工作的部分。我们在电影的电影院大荧幕上看到是没有宣传组的，
对，反而
在外面
有干扰创作，
对
对
对对，
穿帮，因为你也是要拿着机器去拍演员，
对，
拍创作者，
嗯，
那你就有会穿帮，
又会影响，
对，会有影响到正常的拍摄，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完成你的工作。首先你要建立一种，对我来说，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对我来说我就要建立一种认知，就大家一定要形成一个共识。我进每一个组都是这样，进组的第一天我的第一个任务让大家建立一种共识，我们宣传组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你的饭碗，说白了为什么呢，这是倒推出来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能吃上这碗饭是因为我们拍了电影。
嗯，
那电影之所以有钱可以拍，是因为电影可以赚钱。
嗯，
那电影怎么赚钱？那除了正常的我们好的拍电影之外，
嗯，
还要好的去运营它，去卖出去，它是一个产品。
嗯，
产品你不能说我很好，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的商业逻辑，从电影它是一个作为一个商品，它出现到现在为止，它都不是一个说我可以不用任何人夸我就可以卖出去，所以它有很多的商业逻辑在这里面。那它作为既然它是一个产品，它就需要有人去帮它去吆喝，让它能够出现在更多的人面前。它是一个好的作品，那它就需要被更多的人看见，就更多人才能知道它是好。那我们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你现场你拍摄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电影的一颗子弹，它可以在电影要真正走上战场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因为我很多同事都是在公司做营销做宣发，就包括热搜之前，大家也知道我前几天去北京去公司看看片儿，也跟我的这些老朋友见面嘛，我就发现因为热搜正好在宣发期，他们平时大概十二点差不多夜里才能回家，就他们在过程当中在时间点就像打仗一样，他们需要拼尽全力，哪怕是你片子你再好，如果没有人在后面帮助你把它扔到更多人的面前，更多人也是没有认知的。
嗯，
所以说他们也是在尽全力去做事，所以就好像是在就上了战场在打仗一样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就只不过你上了战场打仗，你会发现你还要先去跟你的战友们打好招呼，一会儿我就你像一个战地记者一样，我会站在你的一个眼前拍摄，但是说对，是生死攸关的时候，但是生死攸关的时候是非常值得去记录下来的。但是时刻是我很关键的时候，我正在瞄准敌人就在我的对面了。那你说你拿了一个相机在拍我，你是在干扰我。但是我拍下来这张照片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会成为一个精神层面的一颗子弹，或者说形式上的一颗子弹，它可以打得更远，打中更多的。所以在过程当中你如何去协调工作，如何跟大家一起配合，去让大家可以一块在过程当中去完成事儿，需要很多的技巧和一些努力，很多人的努力。
你刚才分享这段倒是让我有一些新的感受，我认为是挺好的。因为我们幕后栏目是借助剧组里面一个专业的工种去探究剧组的背后的故事。刚才我们前部分聊了很多的关于主演导演一些甚至现场的一些趣事生活，我们后面接下来按照你的刚才的思路，我们就用你们宣传组的视角去看一看，去看看你们宣传组的工作，算是小小的探究一下组。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宣传组有一些它的一个夹缝中生存的这么一个现状，我也了解到在剧组的后期的时候你给自己拉了一个底线，底线就是说在杀青完成前要对三个主演和导演，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演员，尤其是三位主演和导演要做完内采。哎，我就想内容不应该是很轻松就应该完成的吗？所谓的对主演和导演的采访，因为这些人都天天在现场，这最后怎么就变成了说好像是要完不成必须要拉一条底线，要必须采完的？是底线是怎么形成的？你什么时候你开始意识到我必须要拉个底线了，有事情 比我想象中要困难了。
从工作的第一天就不知道是很困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点，就是说我刚才结合我刚才说，
你剧组杀青之前是不是朱冬雨都没采完？
对，冬雨是前不久在金鸡的时候才采。
OK， 我们在你看，我给我们的观众听友们提醒一下，到最后他底线第一天就有到最后底线，周冬雨也是在底线之外的，就可见底线是多么之重要啊！你可以继续聊为什么一开始你拉底线。
这是我的一个，因为这本身属于我的本职工作，这是我需要去想办法完成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是你在拍摄期完成物料的就采集，跟你在结束之后去做事情，它的成品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事儿很简单一个道理，就大家刚刚看完一部电影的感受，跟你在过了一年之后，你这一年没有再看过电影，这过了一年之后，有个人问你，你觉得电影怎么样？一个想上十分钟，哎呦，对，这是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你已经看过很多别的剧组看了别的电影。
对，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事儿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没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现场的拍摄每天的通告是满满当当的，你首先要保戏嘛，我们讲戏比天大。我刚才分享过，我说我们在战场上第一件事是跟我们的战友说明白，我们也很重要，就大家都是一起往前冲锋的。那但是另外一点，你还要有一个责任心，你还要有个任务是，你在做你的工作之前，你要考虑到其他人的工作，在其他人的工作你可以比较好的完成的情况下，看落到你，那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你要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一个采访，比如说一个花絮视频的拍摄，包括一些短视频的一些创意的短视频的原拍，你就需要考虑到。这些事情都需要去用到剧组的正常的拍摄，那也就意味着有会干扰到正常，
直接和通告冲突。
对，说白了，每天大家开工，一天这么多人，一天的开工大几十万扔进去，那你要用这些时间，也就意味着你要用这些钱。
对。
那你要告诉大家，我需要用这些钱去完成事儿，它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对电影来说更大的帮助。那你首先要告诉大家是这么个道理，第二天你要想办法怎么去协调，能够保证正常的工作的完成的情况下，你去推进事儿。那很多时候就需要，就我说了，所有人的努力，所有的剧组的，不光是我一些方法。刚才说啥来着都忘了。
底线你形成之后，你也就是说这两个月你一直在推进底线。
对，首先你要给自己列一个，怎么说？一个 KPI， KPI 是一个列表，它包含了你要做的事情，包括你要做事儿，你要提前要安排什么。比如说你需要制片组做什么，你需要演员做什么，你需要现场的摄影、灯光、服化道，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所有的这些列表你需要一一的明确它。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所有人知道我要做什么，在什么时间做什么，还要让大家可以愿意跟你一起去完成事儿，所以它包含了几个层面的东西。那另外一点，在什么时机做事情？你比如说采访一般来讲，我们像你刚才说的，哎，我两个月的时间怎么不能抽出来一天？当然不是。你比如说你给冬雨做采访，你不在他进组第一天做采访，也不在他第二天甚至一个月之后做采访，因为你要做的是内容。你要让他聊关于创作的过程，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对角色的理解，那一定是在他经历过过程之后，你
就后半段了。
对，像我们聊一期节目一样，我们聊一个电影，我们得看过电影，我甚至要反复看过电影之后，我才能去跟大家去分享我的感受。所以你的时间就变得很有限，就是说你的时间就变得没有那么你可选择的余地就变得很，你知道你只能在当口去完成事儿。那当口又恰恰是拍摄比较紧张又比较进度压得比较紧凑的时间，你又要把工作完成，对，我个人来讲是有一定压力的。那工作本身它是有带有，那过程当中你怎么完成它就看个人本事了，包括你怎么去跟 大家去协调呀，包括跟演员去沟通，过程当中你需要用到什么样的一些技巧，甚至是一些人情人际关系上的一些处理的，这是一个很方方面面的东西。
嗯，我喂你两个月辣条吃，最后你得环抱一个你得环抱一个内采。最后他还真是时间压缩到那种程度，他真的没办法在现场采访，他还真是给你留下个话了。
对，嗯，对，当时很有意思，因为那天是他最后一天的通告，
周冬雨。
对，嗯，我完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工作。
嗯，
接下来我们也会聊到事儿。
嗯，
到最后一天，冬雨他要杀青的那一天，
嗯，
我们的拍摄是压力非常大的。
嗯，
因为我们中间经历了一次疫情，是好像是深圳那边的一个疫情
反复，
对，反复的疫情。嗯，因为我们当时是本来按照我们的原计划，我们是一场戏要是。我们要转场去深圳，
嗯，
要拍大概几天，但是因为当时疫情的影响，
嗯，就疫情反弹了。
对，
嗯，
我们原本的定好的场地，我们要拍摄的景，
嗯，
没有办法去拍了，
嗯，
我们只能临时去寻找合适的取景地，
嗯，
但是过程当中又耽误了几天，
嗯，
所以等于说我们导演那边压力是非常大的，
嗯，
他要在周期内完成拍摄，
嗯，
所以那天我们的通告从早晨的七点出工。
嗯，
一直拍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就大概连续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吧。
二十多个小时。
对，因为冬雨杀青最后一镜应该是四点半差不多。
嗯，
第二天凌晨的，所以在那一天我又要完成冬雨的，他因为他要短视频要拍，
嗯，
短视频的一个策划案需要他去完成，
嗯，
又要完成他的。采访，
嗯，
组内压力挺大的，
嗯。
那天不光是他，那天宋瑶老师的采访也是那天完成的。
嗯，
这整个一天，从早上七点，我一睁眼，身上背了三个任务，三个 KPI 把事儿完成。最后，杀青，凌晨四点结束的时候，两个包袱甩掉了，最后事儿没完成。但我那天的心态还是很，因为我做了所有的准备，
嗯，
做了所有的预案，
嗯，
也把你。随时如果是可以我插空完成事儿，
嗯，
那我需要的一些需求也全部都准备好了，
嗯
啊，在情况下我就静待事情的发生，因为当时的拍摄几乎没有任何，就大概中间大家吃饭的时间有个10分钟20分钟，
嗯，
但是你想大家都要吃饭，你不能说演员老师不要吃饭了，
嗯，
那已经这么辛苦了，你还能不让人吃饭吗？大家都是在一个彼此体谅彼此配合的过程当中去做，那我必须要有所取舍。那对我来说，我觉得短视频事儿是需要今天必须得完，那采访我可以放到后面。
对，
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时候你要讲时机，你要拍摄的内容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东西，他今天穿了什么衣服，他今天的通告是几场戏，那哪一场戏的它的妆造是合适拍内容，那时间又足不足够提供给我，你需要考虑各种问题，在各种方面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下去完成。最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那天是我跟冬雨之间发生了一个这样一段对话。
嗯，
他过来，他找到我说，就是因为本来那天是我们说好可以说我们比如说我整个的采访间都已经布置好了，拍摄间隙换镜头的过程，他过来聊一个问题。从我个人来讲我不行，因为这种方式会打断被采者的一个整个的思路，他没有一个完整性。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那我只能做取舍，我也可以接受保素材，那本来是可以就是说用这种方式去做的，但是没有想到那天的拍摄延到了一直拍到了凌晨四点，所以过程当中他又每一个镜头都有他，所以他时间就没有办法压出来，他就找到我，他主动找到我，哥我实在是不行，
嗯，
没有办法，导演我这边离不开。我说我他就跟我说，他原话嘛，他就说咱要不这样，要不杀青之后你去北京采，
嗯，
单独约个时间采，
嗯，
我一看是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不去强求的，那我就说那这样咱把短视频拍了。短视频因为它的时间不会像采访上它要求这么大的，你有个3-4分钟、4-5分钟就能拍了，我穿插着就能把这几个短视频全部都拍得好，
嗯，
那短视频必须得拍完。 那天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当时还挺心疼的，因为觉得那天的拍摄确实非常的任务量很重，一直我们早上七点出工，大概拍了一场戏之后他进的，所以说他大概比我们工作时间短一点，也差不多也得有个十七八个小时，对演员来说是很大的
尤其消耗比较大，
对，消耗比较大，但是又没有办法，你必须得赶进度，你必须在固定周期时期。
那一般的话，你们对比如说对朱演、冬雨还有宋阳他们做一个内采，一般是你们会一般的时间？
大概是在一个小时左右。要看，一个是看当时的环境，允不允许你给足够的时间。另外一方面是看被采者的状态，他能不能够去比较沉浸的去跟你去交流过程，去完成。他比如说聊到一些他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他聊到他觉得很有价值的内容，他会聊很多。也是我们作为，因为我们平时也在节目嘛。
没事，怎么了？我看看我们家小狗狗叫，怎么回事？你在叫什么？没东西，过来过来过来，不用害怕，过来，没事，不怕。没事，继续。
就我们平时做节目也知道嘛，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你如何引导被采他的激发起他的表达，另外一方面状态，就是所以我每次做事情的时候是在不断观察，如果觉得他有更多的内容，或者说他内心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挖掘，那我会多一点，让他表达的空间会多一点。那如果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多东西要说了，那我会让时间压缩去结束它。那大部分的像主创主演的采访，大部分都是在40分钟到时间点。
那你怎么内采辛宇坤导演内采了两个小时？这都是够我们录明影派一期节目的了。内采导演内采两小时，是你时间够宽裕，还是你想更多的挖掘，还是导演的状态好嘞？
我觉得各方面。第一点是时间足够宽裕。因为我给导演做 EPK 的时候，是我们的杀青之后的第二天。
为什么杀青之后大家还有不足的？
因为第二天晚上大家要一块吃饭，
就是说也不是说纯工作了，也是大家在那休整一下。
对，杀青宴嘛，庆祝一下嘛。所以因为我们在经历了20多个小时的拍摄之后，就是我们的杀青日的拍摄是相对很轻松的。因为那天大家很辛苦嘛，所以我们第二天的拍摄就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在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之内杀青。大家又回到驻地睡了一个比较饱满的觉。第二天我在那，导演在那，包括我们拍摄摄影师精神状态都我又特意约到了一个上午。大家导演睡到自然醒，就卸下了一身的包袱。因为导演我采主创的习惯都是这样的，一般都是在，如果在的情况下都是在拍摄结束之后的比如说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去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一般都会这样去要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导演会卸下所有的这些包袱，我的拍摄结束了，他终于可以 relax。松一口气，好好坐下去聊一聊。在过程当中给被采人的状态，给他营造的那个环境是，再加上我们彼此聊的过程是比较开心的，比较愉悦的。大家也知道，因为我们做节目做了很多年了，而且又是我们本身做电影的，又是影迷，关于电影我们可以，我们跟导演之间是特别有的聊的。
有共同话题的。
对，有共同话题的。
或者说更像是一个供需关系。
对
对对，一下就接上了。
对，一下就接上了。所以我作为我做职业它最根本的一个点，我就是作为一个影迷的身份的。
对。
就我有这一层身份在这儿。所以当聊到创作本身，包括聊到导演的整个的一个他的一个思路，他的一个拍电影过程当中他的所思所想，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聊出来的。说白了我懂，你也懂，大家都懂电影，所以你聊你的电影，聊你的创作，那可不都是打开话痨了吗？那两个小时都不够，我们当时聊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是因为实在饿得不行了。
那聊就是把导演聊得尽兴了。
对，聊尽兴了，聊得特别尽兴。现在大家去看热搜的特辑，我记得热搜当时前几天出了一个为什么要拍热搜，有一个这样一个特辑，里面用了很多导演的采访的画面，我做的，包括其他人的采访画面也是我做的，我就坐在摄影机的后面。对，当时跟导演的采访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是我做的比较愉悦，比较内容上也是做的很充分很充分的，包括时间时机各方面都比较好。
你采访提纲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前前后这两个月陆续不停的往里加还是什么？
采访提纲是这样的，
嗯，
采访提纲是我一般都会跟我们的后方的我的战友们、
嗯、
我的朋友们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嗯、
他们会从营销的角度从宣发的角度先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和一个提纲，
嗯，
他们会提很多建议，我在通过我的驻足的过程里面，就包括我的日志在这里面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对对对，
就包括我记录的所有的那些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包括在拍摄现场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
嗯、
现象也好，包括每个人的表现也好，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最后去做一个内容的一个基底。
嗯，
我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最后都是为了事儿。
嗯嗯
啊，包括海报的拍摄也是，因为点为什么说我们做事情本身是有一定的跟别人有一定的区别、
嗯、
是在于我们本身是影迷，
嗯，有影迷向的需求的，
对，
嗯，
而我们又懂电影，
嗯，
我们是懂事情的、
嗯、
我们在过程当中又因为我们是本身就平时是做自媒体，这几方面加到一起它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说白了，他既相说的是意思就是说，他既听得懂宋阳跟辛宇坤说的梗，他又会准备辣条。
对，
实在不行，下次再多带点魔芋爽之类的，辣条、魔芋爽一块都整上。
而且我还知道怎么去用这些东西变成我要做的采访的内容。哎，这有点自卖自夸的意思了，
嗯、因为
但实际上是这样的。
倒是没有，因为我是实实在在去看了夕阳的日志的，日志让我有一种看完之后我有什么感受，身临其境。我在想，为什么夕阳经历了热搜组，在工作上甚至他个人上是我他两个月回来之后是特别兴奋，我是感受到他对工作的热情以及他的一些成长，是因为我觉得他每一日都在场。都在剧组的当下，日志是非常完备的。我看完之后，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我是和他在聊电影是没有任何的隔阂的。日志我能感受到他是在剧组里面每一日是多么的用心的。再就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场宣发的前前后后的故事，你说你提起了和后方的配合。另外，我也想起，自然而然想起来，你在现场是不是也有一些现场宣发的一些新的点子、新的发现？
对，这部戏之所以特殊，
嗯，
也是因为我在这部戏里面经历了一次你所谓的成长的过程，
嗯，
就成长的过程是从我个人来讲，也是从我个人的工作来讲，都是一次让我难以忘记又很值得骄傲的一次事情。我到现在我说起来我都觉得非常骄傲，
嗯，
我在热搜的拍摄期之内完成了两次从策划到执行，
嗯，
全过程的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完成了两次海报拍摄，
嗯，也就是说你人是在现场而不是在后方，你是在现场做的策划及执行，
对，
是不是和以往也是不太一样的？
是因为事情是怎么首先在现场你实景拍摄海报，
嗯，
本身来讲它对于现场就像我说的，它对于现场的正常的拍摄工作来讲它是一个干扰和影响，因为你要用到通告，用到通告里，你要占用通告的时间，你不管是占用演员的时间也好，占用其他工作人员的时间也好，占用时间钱，
嗯，
就等于说你要花钱去做事儿，
嗯，
那海报本身是作为一个宣发非常重要的物料，
嗯，
它有很高的宣发的价值在，
嗯，
那你要做事儿，从道理上来讲是说得通的，
嗯，
但是问题就在于事情并不是我的本质，我可以，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从后方的营销角度营销团队 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需求，
嗯，
或者说他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因为现在我有很多的项目也会执行现场的拍摄，海报的拍摄，但一般都是有完整的一个策划案，有海报的执行团队和策划团队，他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方案之后，那提出需求，那我来解决需求，
他们在后方提需求，您在前方在剧组里面拍素材，
对，拿到需求之后我怎么想办法落地，
有的方式，
对，完成它，这是我的工作，
嗯，
但是我在热搜里面又加了一层，是因为后方并没有提出需求，因为我作为现场的宣传人员，我是有主动提过事情，就说哎，我们是不是有没有需要，或者有没有必要去在现场拍摄，说白了你要需要演员，需要各种服化道配合你去摆拍嘛，那后方的反馈是告诉我，当然当时我们有合作的海报团队啊，是哪家公司我不说了，是业界非常牛逼有名的一家海报团队，他们的反馈是说拍剧照就行了，我们用剧照的素材去涂涂画画策划一下，后期的加工一下就行，但是我觉得机会难得，我当时是这么跟我的朋友说的，我的战友，我说我还是想试一下，机会难得，万一能成，甭管后面你们用不用，我至少我把我能做到的事我做到了，那我给你们留足了素材，多一个选择，你也不知道后面，因为宣发期离拍摄期非常的远，大家也看到了，热搜是2023年12月份上映的，我们2022年的年初拍完的，
2022年的应该是3月6号了，
对，就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你很难讲到你的宣发期，你的宣发需求会不会变，你的宣发策略会不会变，
根据市场和影迷的需求会有变化，
对，那万一你的宣发需求要求你的物料提供是方向，但是你没有怎么，所以在我的角度我尽可能的保住更多的素材，那我觉得我有能力我可以做事，那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当然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我就拉着我们的宣发团队，我们的现场宣传团队，宣传小组5个人，两位剧照师，两位测拍师，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搞一下事情，从工作的角度他也不属于他们的本职工作，因为拍海报跟现场拍剧照它是两个不同的工作，也就意味着说白了你要让我拍海报那是得另加钱的，那不是一个价，但是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当然有点 PUA 的性质，我就跟我的同事说，我说咱自己能做，如果一旦把事做成，就意味着我们能做成，
没错，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后每一部戏我都可以做，这是我的价值，
对，
不代表说我一定要做事，但是我能做，就别人提到需求其他的团队做不了，但我能做，
你们就说你们未来也可以现场出方案，
对，一旦事干成了我们就能做了，所以在过程当中，哎，我是有一定的 PUA 性质，带着大家，我说那我们就是从策划开，我们一起来碰想法，大家都可以提供想法，我来完成策划案，形成一个文字版，一个带图片带参考，甚至我们拍了，当时我们在现场，因为要用到实景嘛，我们现场的灯光是怎么去设置，如果是室外的场景怎么去利用室外的天光，在什么时间拍摄，需要的每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哪一场戏的衣服比较合适，他的妆造是哪一场戏，这些所有的都落成了一套方案，我拿着这套我自己写的这套方案去跟我们的制片人去协调，去首先我说哎，有这么一个事情，那是不是可以去推进一下，那我再拿方案去跟演员去沟通，跟所有的这些执行部门、服化道部门、casting 现场的导演组去沟通，我们在什么时间、哪一场戏、哪一天拍摄的时候有空闲、有空隙可以插进去拍摄，比较合适。要选择，哎，有这些衣服正好，比如说这演员正好都穿了这些戏服，这一身我的需要的戏服，他的妆造也很合适，时间也合适，我的灯光什么都可以完备的情况下去完成，是我们之前完成。而且还完成了两次，在不同的两个不同的景里面，一个是室内的景，一个是室外的景，完成了两，这是什么概念，这就等于说你要孤身一人，要跟所有的人说我要拍一个这样的，所有人你要告诉所有人需要我有什么需要，让所有人配合，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 我需要你摆什么样的动作，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的表现，你要有一个完整的思路，还要有你要跟他们去协调和执行。
嗯，
过程是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难点，包括最显而易见的，演员不是每个人的通告都能凑得这么紧，他今天在，他明天在，他后天在，但是你需要拍一个比如说合体的一个海报的素材，那你就需要所有演员在。那也不是每个演员他都在了这一天，他们都是时间有时间，他空闲的时候他在拍，他空闲的时候他在拍，那怎么办？那你就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的时间凑到一起，有一个完整的时间。那他们怎么能完整的时间？那你就必须跟所有的人说，我需要完整的时间，让所有人愿意提供完整，所有人都不要拍了，现场拍摄停止，我们好，现在我们把现场我们要拍海报。所以这个中间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没有想到我们
但是做到
了。
但是做到了。我想起咱们节目刚开始聊的时候，迅坤导演寄予低调淡漠这句话，用在我们任何一个职业上的任何一个工作者都适合。我们要在工作中去努力去，我们可以，如果我们热爱这份工作，我们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别人没有做过的不代表他不应该被做。
但是让我最值得骄傲和最开心的点他不在这儿，而是在于，因为之前我之前也跟你聊过嘛，之前跟你讲过这事，我也跟很多的我身边的朋友分享过事儿，很多人说那最后用了吗？我说还没用，这片子还没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用，因为当时后方的给我的反馈是说没需要，你拍了白费，也不会用，但是我还是做了，因为我觉得对我个人的能力的提升是有很
大的。那结果，
但是他如果没用，对我的个人的，别人对我的，他们不会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是片子在上映之前，我发现他们用了，
他们用哪一个部分？
而且两个部分都用了。
哦，
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热搜最早的一个定档的海报，还有现在的一个中版的海报，最后终极版的一个所有人在办公室的海报，
回看海报，
对，就所有人在妙不可言办公室里面，所有人
再往回看，
对，
都是我。海报你们是怎么拍？把所有人叫起来还是每个人单拍的？
每个人都在，
所有演员都在，
所有演员。
我现在就理解你刚才跟我说的那大段话了，那大段话集合到最后这张海报，大家去看看那张海报就知道那张海报得来是不易的。他需要所有组停下来去配合灯光，甚至辅导演员导演，所有都要停下来。剧组的每天是真的是我在我看来，因为投入巨大嘛，是在按分钟收费的，
是
大家把钱他用来拍电影他不好吗？对，所以就是说当你宣传组需要做的时候，你需要协调，大量的协调，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以及我怎么去干，去协调，去调动资源。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从情感上来讲，我一直对热搜项目包括整个我们的当时的剧组是都有很深的感情，也在于此，因为在当时当下在时刻大家都来帮你，大家就像一个战友都抱在一起去完成的事儿，是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能记一辈子的一个工作经历。
是这张海报吗？
对，是这张海报。
这张海报现在正是豆瓣上的热搜的电影的这张海报，就它豆瓣上电影热搜电影这张海报。哇，那这是
这海报也是现在的一个定档和物料的海报，它会出现在各大影院的那个展牌上，也是用的这张海报。
我现在也看这张海报是看的最多，我没想到是你主导大家去拍的，你们这几个人还挺牛逼的，说实话。
对，所以我们当时因为这些事情吧，发生这些事情，我跟当时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的宣传组，包括当时的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留下了很深的这种连接跟情感吧。大家到现在都还是朋友，虽然很久没见过面了，但是一聊起来还是很，因为确实就不管电影它的命运或者它的票房会是怎么样，它已经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大家一起共同战斗过生产的这么一个很棒的，它在我们心中已经变得很棒了。
也就是说电影最后的成色是我们影迷关心的，但是对于比较特殊的剧组的这帮人来说，电影一起度过的剧组生活是电影的加成，
对，没错，
这是很有意思。你刚刚说到刚才比较动情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你在日志里面记录过的，在珠江边上你们一块看饭的这么一个情节。
嗯，
我感觉你在日志里面提到在珠江边上大家一块吃祖饭的时候，让我有一种是你们都是非常去珍惜那段时间，非常去热爱那段剧组生活的，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你为什么这么热爱热搜组，还有这些很怀念这些同事们，以及在你认为现在再回想起来有什么还可以值得提的让你成长的？
因为热搜项目的时候，我个人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在工作上并没有那么成熟。
嗯，
在这份工作在当下我并没有说，因为我现在是可以更比那会儿更自信，或者说更加的游刃有余。
嗯，
但那会儿有很多的状况或者说是一些问题是我没有面对过的。
嗯，
就像我开头说的，我来到项目的时候，我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是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嗯，
这跟我之前在其他的组的之前的经历是不太一样的。他是第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完全是工作的身份，所以在过程当中我的体验是很多时候是得到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东西。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跟每一个人的交流都是对我是有帮助的，而且你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很多的瞬间都是大家在现场，包括我跟我的同事们，我的剧照师同事，我们经常交流说，哎，下一个镜头你想站在哪，哎，那样一个构图好不好，哎，他是有什么样，大家是一个特别特别一个共同体的，大家在现场会让你有一种非常专注的，就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去让自己变得做的事情变得更有价值，或者说想办法让自己更加的喜欢自己的事。
嗯，
哎，过程是我说白说，我到现在为止拍了10部电影，热搜是让我觉得最纯粹的、最专注的一次，有这种感受的。当然，每一部电影端它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我对于我的人生的意义也好，对于我自己的启发也好，都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之后也会逐渐的，再加上热搜它有一点特别特殊的意义，它也是我第一部我参与的项目公映的电影。
嗯，上映了。
对，上映了。嗯，因为我大家也知道，我真正踏入到拍摄工作当中时间并不长。
嗯，
我到现在为止也大概也就拍了10部电影。
嗯，
那好多戏都没有上，但只有热搜是第一部。当然这是开了个好头，后面也会有一些电影陆陆续续，就到时候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分享这些故事给大家听。但热搜对我来说，就是从意义上来讲它是不一样的，就包括刚才 Chris 提到说在珠江边干饭很多这种时刻和瞬间。
嗯，
就我昨天，因为我们今天要录节目，我昨天突然翻了翻我当时的一些资料，我自己拍随手拍的一些东西，现在有一种很感慨的感觉。
嗯，
现在看到那些东西你能一秒钟回到当时现场，还蛮有意思的，就会觉得当时留下了很多很难忘的记忆。
确实很难忘，包括跨年，包括这还有一个最特别，疫情和疫情并行的一个剧组生活，相信是很难忘的。咱们之前录的幕后来的嘉宾里面有没有
我想想啊，
嗯，
好像还真的没有。
嗯，那些人都不是组的。
对，
都
还真的没有。
啊，那下次可以邀请个当时热搜组的其他人，
可以，
一块儿过来聊一聊，就挺有意思的。
可以。哦，还真的是，真的没有。
嗯，不会是谁 DIT 小伙叫什么来？
王乾、啊。
王乾他不是。
王乾也不是。
王乾不是你家。王乾不是你家。
考卡跟他没关系。
啊，对对，考卡隔卡失误和他就没关系了。那就行。OK, 那就行。嗯，后面离开剧组之后有没有什么很有意思的，在和比如说和主演和导演甚至和其他同事有没有什么很有意思的交集什么？
嗯，是这样的，首先有一个事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组里的时候经常玩一个游戏，对赌什么时候收工。我们宣传组跟演员组就搞这种互动。有输有赢吧。但是很有意思，跟我当时还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影像资料，
我还看过，
对，
一个视频
会给大家放一下看一下，很有意思。我们是每个人会拿出100块钱，最后赢的人是拿到了所有的奖金，这些奖金是 分给了组里面，我们会买很多的好吃的好喝的给大家分，
嗯，
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之后好像没有再干过这种事儿了、
嗯、那还是说明氛围好。
对对，氛围比较好。你刚才说
离组之后有没有过交集什么的、
啊、
有意思的事情？
哎，真有。我有一个同事是在热搜之前我们就曾经在一个组里面共事过、
嗯、
一个录音师。
嗯，
在热搜的时候我们又遇见，特别有缘的是我们在另外热搜结束之后的一年之后的另外一部戏我们又遇见了、
嗯、
在组里面工作就是说你能遇到前同事的概率挺小。
嗯，
因为大家都是赛事满天星嘛，
嗯，
四散在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你除非是在同一个工种或者同一个团队下面，
嗯，
要不然是很难遇见的。所以我觉得缘分。热搜的导演组在我前不久的一部戏里面也是相逢，
嗯
嗯，也是相逢了，也是觉得隔了这么久又相见了，就特别亲。像这种我所谓的战友情，有的时候你说不清道不明。而且有一层加持是我刚才说的，我会觉得我在热搜项目的时候我自己是并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个
工作状态，
工作来
讲，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是得到了很多他们的帮助，
是，
所以我从我个人内心角度我是很感激，所以也是让我觉得我会记着这份。
包括你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连地上的电线都会被码得很齐。
对，也是让我觉得组给我印象很深的，他的工作是非常有规矩的。
嗯，
怎么说，我们整个电影行业，中国电影行业还是不是特别成熟，
不是特别的工业化。
对、
嗯、
我们的工业化不是所谓的我用了多少专业的设备，用了多少花了多少钱，对吧，我做出流浪地球、
嗯、
不是那样的。
嗯，
而是最本质的工业化。什么叫工业化？就我今天做工作，明天我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不在岗位了，我可以找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说可以完全可以胜任我工作的人再加入到领域来。
对，有属于中国电影独自的 ISO 流程嘛，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所谓的有一套标准的工作手册，
对，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手册去完成，就可以保质保量。
嗯，
那中国电影大部分时候是做不到的，那也就意味着你在每个组遇到的事情遇到的问题都会不一样，处理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嗯，
这就对你个人的要求是挺高的。
嗯，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岗位，
嗯，
不是说是纯技术岗位，
嗯，
对你个人的你能够灵活去应变的能力的要求。
嗯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会看到现场的不同的状况。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现场没有那么的干净，工作起来大家匆匆忙忙的。
嗯，
但是有的比较，讲规矩的团队，像我觉得热搜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现场你永远看不到大喊大叫的人，永远的虽然工作的节奏是非常紧张的很紧凑的，但是大家都是有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知道哪些事情是多余的不应该，所以你会觉得现场看起来非常的清爽干净利索，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在它应该有的位置，不该出现的东西和人都不会出现在，是挺难得的一种感受。
这个
有的时候，有一些项目，它确实不会给你提供这种工作的状态，
是不是也是和制片组有关系？
对，跟制片组也有关系，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对，因为你电影不同的组别、不同工种的人凑到一起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群体嘛。
嗯，
那他对于每个个体，甚至说每个团体、每个小团体，他的要求。就是说每个人能达到的程度，每个人的工作习惯都
聊到最后了，我想问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热搜成片你看了吗？
我看了。
你感觉推荐吗？
我推荐。
OK
我推荐。 OK 我觉得大家是看完电影是应该是会有所的。
那我们就很期待了。咱俩看了去，
我在公司看的。
就那次你去了看的吗？
对，我去北京去就是热搜的他们的出品公司，
所
以说也是我的战友们，我的大老
板。哎，你出品公司可以说一下，那要露出的呀。
对，
说了半天，出品公司是谁？说吧。
出品公司叫做东方美芝。
东方美芝，哦，你去看看片室看了？
对，我在看片室。
哎，他怎么会邀请宣传组的人去看？
他 也是赶巧了吧。一方面是我说正好也去找，本来也是想找他们，我本来也没想去看片儿，就想找他们聊聊天什么的，就好久没见了，也是赶巧了，当天正好他们安排了一场，他们也没跟我说当天有一个我们的演员来了，我跟他也是有一年没见了，
叫什么来着？
他叫钟晨瑶，
瑶瑶，
对，瑶瑶，
钟晨瑶，
对，也是最近我说我们之前在热搜的时候他还是没毕业的一个小演员，他现在也突然火了，对，但他们也，我同事他们也没跟我说他会来，到了现场我才发现他在这儿，我说哎，居然你也来了，所以挺有意思
的。当你们看片的时候，在这个小黑屋里面都有谁？除了你们演员、制片方，有导演吗？
没有，导演不在，演员团队的人还有工作人员。
OK， 有了想跟我们分享的剧组生活的加持，我们可以看看片子的成色。我认为迅坤导演说的低调但努力，我也可以记得好久。他的基调直接就决定了剧组的一些各方面的走向了。
是，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是来的人不一样，但是导演的性格、导演的风格，他给调定了一个调子之后，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
对，
好，完了我们就
这期分享。就差不多了。
我这期我把我自我介绍留到最后，因为我们俩并不重要，电影才是最重要的，幕后的千千万万的工作人员才重要。OK， 我是命派的 Chris，
我是命派的夕阳。
OK，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路上见，
拜拜。
我去，哇，咱们今天聊可以啊，两半小时。
对，
可以，我觉得聊的挺好，挺爽。